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无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无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我们继续军规教言论。在这个部分的军规教言论里面呢，就是讲到如何去行持，就是行为、动作、做法很多种的各种，就是军，特别尤其是那个，就是君主或者是当事人、主事的人，他古代是国王、君王以及地方的王，像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分为专罗王以及大的国王、小的国王，就是不同的这些等次的，就地方的这些王这样子。有些是转轮王，这就是宇宙界的一些大的转轮王，其他的有些呢就是地方的跨越国度的这种的比较大的势力，就帝王这种，还有一些是中等的这种的国度，就是还有一些是在国度里面还有小的或者附属于大的国的一些小国，所以分四层的这种的国的概念。那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之前我们讲了法王的这种十种德行，如果作为一种，就是作为佛法的这种君主，修行佛法、信仰佛法的君主，以至于就是在其国度弘扬佛法的这种的君主来讲，他是具有十种德行。这十种德行，上一次我们已经在，这里面已经讲过，所以说，一个是福泽圆满，对，福泽圆满，一个是眷属调顺，然后智慧超胜，精进不妨益，然后就恭敬这些，其他的众生，通晓这种事理，如何通晓取舍这种意思，然后。就是寂静内心的寂静调柔，明白世间的很多应该怎么去合理与非理的这两种，所以这个有些通晓事理和是不是说世间明晓世间行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就是通晓精通这种事理，主要是说做事的时候的一种持久，能够持续不败的去做事情，然后时时观察所做的事情来做调整，然后不断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持之以恒，即就是叫什么呢，现在的一种说法叫与时俱进吧，是不是意思是说根据当时的现有的状况做调整，但是大的方向这个持久持之以恒，这种就是通晓事理，精通这种事理。然后世间明心明晓世间的这些行为呢，就是说当你做的时候，这个是合理，那个是不合理，所以这些做法上面去取舍之间，就是这个意思，那一些具体的做法上面，哪一些是如法如理，如一些哪些是不合不理，不合情不合理，或者是不合法这一类的，所以这个能够堪忍，具有堪忍的心，另外的特质，然后就是受持佛法不颠倒，所以这几种呢就是十种特点，君王的十种特点。但不仅仅是君王呢，我们一般的人也需要这种的具备福德，然后在自己的家庭啊，其他的周边的人的一种调顺和和，然后精进的去从事自己的应该做的一些事情，恭敬这些周边的人天。一切的这些生命吧，尊敬恭敬一切的生命，然后持之以恒，以及即刻的去反应来处理相应的事情，不拖拉这样子，然后自己内心当中怀有慈悲的这种柔和， 以及时间的取舍、处世间的这些都了解，中间看受任何的这种不幸或者挫折，以及始终佛法的见解，究竟的这些通，那就究竟的出世的这些见解呢，不会被忘怀。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如果这样的一个国度具有很好的一种条理、很好的风格、就是文化传承这种的国度呢，如果有周边的人、周边的这些国王、君王，周边的势力如果以发动战争，所以不可避免的发动一些战争，这种事情也会发生。说战争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去做，就是一个君王他应该履行就行持什么样的一些追随什么样的一些规则去，如果不可避免发生战争的话，这种事情其实很多。在以前古代印度的时候也一样，像那兰陀寺、朝杰寺、乌登那个飞行寺，像那个达西西拉，很多地方呢都是流传，就是几百年、上千年的这些地方，就是书生的地方，结果呢就是在战争当中毁掉了，所以没有能保护就是佛法的社会，而佛法从此灭绝的地方还挺多的呢。就以前上千年的这种佛法历史的地方，中亚的很多国家，像现在的这个阿富汗呢，像那个什么现在的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甚至就是菲律宾的很多地方、马来西亚的很多地方，都有古代的时候都有佛法，现在这些地方呢基本都变成回教徒的势力范围，所以印度有一段时间像二圣六庄严的这个时代里面呢，也有很大的这种信佛法的这种传统，但是经过这种就是政治军事的干预挤压以后消失的。那现在还有就是经济的一些挤压，就是说经济上面是多方面的情况，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的人就是物质欲特别强，物质至上、金钱至上，就是物质享受至上的这样的社会呢，也就是沉迷于这种物质，最后万物丧志、万人丧德，以后就是没有法玩这些现象而迷失于现象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在过去的时候，举一个例子，像以前的那个新疆的和田，新疆的这些地方是非常有名的佛教的国家，佛教的这种国度，然后像那个库车呀，像那个什么现在的吐鲁番的一些地方，以至于中亚的像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像好多地方的以前都是佛法昌盛的这种的社会，所以以前就是西域三十六国基本都是佛教的国度，而且他们像我们藏地的话，现在传承佛法才多一些年，真正有佛法1300年左右，不到1300年这样子，就是佛法界介绍进来已经超过了1300年，甚至400年、500年之前都有佛法的一些痕迹，但是真正的有佛法僧三宝、有本地的出家众的历史大概1200多年。那就是在其他的地方呢，像那些中亚的这些国度呢，当他们佛法渐渐毁灭的时候，在那边已经传承了上千年。那这个毁灭的时候其实是11、12、13世纪、14、15、16一直到17、18世纪之间呢，就渐渐的就是有很多是因为发动战争，像印度的很多土地上的佛法社会被灭的时候呢，就是发动战争而灭的，有些是突厥的族裔，有些是阿拉伯的这种的军队的一些和支持，有些是那个现在的那种叫什么伊朗那边来的这种的军队，所以伊朗这些不算阿拉伯国家嘛，他们是那种以前的那种大使，所以然后土耳其的那些后代，就是很多都是跟现在的突厥的这种的民族有很深的这些因缘关系， 有他们有一些就是阿拉伯帝国、突厥帝国，像那个什么奥特曼帝国，所以这一类的。然后伊朗还有什么一个很那个很大的一些帝国，所以在这些势力范围下呢，就是他们回教的这种国度支持其他的周边的回教的国家不断向外扩张，而且经常是以这种发动战争。他们有一些书里面像那个福乐智慧这些里面都有讲了，而且他们有一个现在有个维吾尔大词典，这些古代做的那里面都有很多怎么样去就是形容到有一些句子故事解释的时候讲到什么去杀害佛教徒啊怎么怎么样的。所以他们是一种发动战争来毁灭其他的宗教徒这种的古代现代多少都有。所以现在你看在不平安的这些很多国度里面多少都有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势力，各种各样的小的集团，以至于有其他的比较怎么讲呢大的国家在资助或者是支持的这些活动。所以扩散伊斯兰教比如说到全世界啊这一类的观念，可能在很多地方他们支持很多的这种做法，以至于在全世界他们有全世界性的那种的计划式的这种，在很多如果你们稍稍留意他们的各种讲解都知道的。所以不论如何，我们现在说的是遇到不是去入侵别的地方，而是遇到这种侵略扩张毁灭这种独有的一些独特的文明传承以及对人类未来有极大的帮助的一些柔和智慧的这种的传承，如果将面临威胁毁坏这样的时候呢，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曾经像偃旗秋瓷和田这些都多少程度上都努力的去避免这种战争，也多少次有很努力的就是调和然后就是平息战争，但是又有就很多次他们无法就是不得不应战，不得不面对战争，所以也卷入很多的战争当中，然后也有时候取得一些胜利，但是就是长期来讲他们这种就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其实像新疆的那些各个地方从十二世纪就开始有这个各种的入侵的势力，一直到17、18、19世纪之前呢，没有完全的就是被毁灭，就是一点一点的往东，一点一点的往东，一点一点的往东，最后把整个新疆现在几乎就是除了蒙古人居住的靠边北边的这些地方一些就是佛教的社会以外，基本上都是已经是异教徒的这种势力范围之内。所以这些都有很多的原因，种业这些不清净这些原因，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人的现成的这些做法可以改变很多，如果当时他们没有努力的争取的话，那几百年中间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自由的佛法，尤其是西边没有的时候东边还是很好所以说在现在我们说的就是说当不可避免的一些战事发生的时候，一个君王应该怎么去做。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说假设圆满行佛法，彼君主之国境内发生战争冲突时应当如何郑重行所以说如果在佛法中心的这种的社会，这个君主呢他也是很好很正确的有信仰有见解的这种的人，他不可避免的卷入这些战争的冲突的时候，应该去怎么去郑重的去行持怎么去做，然后最初中间最终是当以三种巧方便不离佛法之规则保护自己之国境。他说他用三种的方法开始中间最终以这种的三种的善巧方便去保护他的这种国度所以但是不离开这种佛法的基本的这种准则，所以不离佛法之规则。然后就是那你说战争的时候还用能用佛法的规则吗？可以用的。 就是战争的时候还可以就是不离，因为佛法本身是降服人心，从而就是避免伤害。所以有时候佛法的这种的社会里面，如果你有能力，个人的能有能力的话，你也有就是菩萨以息增怀诸的这种的方式度化众生。那个人没有那种的就是怀摄的就一定的能力，可能诸的这种的能力，可能就是包括度的能力不强的话，那这个就是说你不是在超度。但是如果别人其他的众生进犯，而且会毁坏很多生命，毁坏很多的文，就是怎么讲的佛法，毁坏众生，那这样的时候呢，你为了不让他不造业，就是惠及他，就像以前我们讲的个人的短毛黑人为了保护五百上家以及杀害五百上家的这个短毛黑人呢，就是被这个过去佛的潜意识的就是杀害这个短毛黑人嘛。所以那这样子不但没有造罪业，反而因为其他清净的发心造就了极大的善业。所以都是如此的，一样就是说在这样的时候呢，不离佛法的方式能够保护自己的过境。那到底这三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何为三种善巧变，善方便。我看何为三种巧方便，这是最初自己或成等，当以由爱做调解，或心饶意指责等种种善巧方便法，熄灭无必要战争。所以开始的时候呢，如果是因为一些小的问题，有些时候是生意上面受税收的问题，国境通道上面旅行的安全的问题，有些时候是因为就是边地的这些抢夺，就是抢夺人才袭击这种的事情，有些时候是就是说有些那种就是国王公主啊这样嫁来嫁去中间出现的一些问题这种，反正不论如何所以这些当这些发生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以一种和平友爱的方式，甚至于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马上剑拔弩张举刀就是活刀磨刀霍霍这样子，而是以有爱的方式来做调解，就是甚至橄榄枝的这种的方式，尽量把它调节圆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这种的方式。然后或者是就是说你如果有问题，你自己的方面做得不好，你的人做得不好，你有亏礼，你有这种欠那些东西的话，你可以补偿给他们这些就是声明道歉也好，或者是给予物质补偿也好，在某一种合适的范围里面，就是心饶意，就是不计较这些小的东西来酿成大祸。或者是说别人因为有一些人是得寸进尺非常无赖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就是给他们一定的指责和威胁，说如果你要看到后果，给他后果的这种严重的这种的警告，让他就是望而生畏或者怯而不行这种的。所以这些种种的这些善巧方便，这种的善巧方便可以是有第三方，你可以有邻国来调解你们的关系，或者是暂时解冻，就是暂时进就是冻住，就是大家不举兵不做很多的这种进攻的态势，但是只做防御性的这种的攻势，但是不做进攻式的。那这样子其他人也一方面会想到代价，也另一方面看到他没有很主动要进攻的这种的心，反而会就是不会步步升起这种战争的态势。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中间自己派这种亲信或者是就说比较信任的这种大臣然后让这些呢去解决问题，用通过友好，又通过他自己正亲自出面跟这个王和王、相和相这种将军和将军这一个层级的某一种官员相互见面，然后来平息这些误会误解以及就是和平以及共同兴旺的这个好处，做一些人性的这种谈论。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受苦，不愿意战争，不愿意损失，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很多问题可以解决，从这种善巧的方法。所以那但是这也有很多是国王是比较怎么讲呢，可特别重面子呀，很没有办法，不能真诚的对待彼此呀，还有一些是非常气盛啊，非常觉得自己能够战胜，或者是仇心仇恨的心理压得很重，那这样子可能不可避免的会发生战争，所以以此亦无法化解，中间只是诸法王当作三种思维或挥击不可避免战。中间如果他就是这个事情前面的这种和平调节以及甚至警告威胁的这些他可以让他看到后果的这些没有办法阻止他的无赖的一些行为，或者是说他就是气盛不可一世，这样子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会发生这些无法避免的无法化解的这些战争。那这样子是中间的这个君王呢，如法的一个君王呢，做三种的思维来汇集不可避免的这种战争。第一个呢就是心理准备，就是很多是心理战，不仅仅是一个武器的先进的程度，有很多当然现在就是这些武器已经超越了原来古代时候那些打仗的概念，现在打仗的时候甚至你在地球的另一边去指挥另一个地球的另一边的这个就是战争，晚上的人在指挥那另一个地球另一边的白天的事情，所以就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还是有心理战，还有信息战，还有就是资源的这种的战争，也有这个武器人口，就很多很多方面的这种战争。所以当这种战争发生的时候呢，第一，自信法王我注重经受此灾难，我看啊，对，注重经受此灾难，我应制止诸敌害，如实发心护众生。这个第一个考虑的是他应该考虑到的先是众生的安乐，所以说就是说他应该就是对自己的心态，这个主要是做的是国王心态上面有一种他有责任保护这个国境以及国境当中的众生，所以我没有做错什么，首先心里面如果你有做错的话，你该赔礼道歉该补偿的这些都要做，但是如果你没有做错，大家也觉得就是你没有做错，该你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补偿的，但是就是欺人太甚的这种的状态，某一种的状态的话，就是你有坚定的这种就是说就是保护不让其他人摧毁你自己的国度和国境当中的众生，这样子所以这里是没有选择，只有就是抵抗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这种的抵御的心发自于来自于不是说我会不会这样那样的一些其他的考虑，而是保护国度当中人民的安乐众生的幸福，以此呢就是它是你天然的作为国王的一个责任一样，那这样子这一点很重要。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第二考虑可制胜侵略之敌诸战策，第三慎重而思维保护诸众之生命。然后第二种是说那你既然要保护众生的话，你可能要置身于这些地方才能保护众生，那置身于地方需要策略需要这战略，所以第一的什么叫什么地方的这些情况也很清楚，自己的方面也很清楚，叫知己知彼百战不已还是百战不殆，是吧，这个反正就是百战就不会失败的意思吧。所以就是当他们怎么会发动这样那样的攻势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回击怎么去回应的，这一切战略政策都后方前方以及中间的这些做法呢都考虑得很清楚。然后第三呢慎重而思维保护诸众生之生命，保护诸众之生命。那第三种呢就是你做的时候不可以就是轻率的去做出大胆的这些做法，包括 大规模的这些就是因国度的大小而定，但是以生牺牲生命为代价的这种的冲突呢，都要本来你是要保护众生，结果你发动的众生面积太大，反而没有保护，该就是失去了保护众生的这种的意义，就是你保护众生为此而就是抵御战争，就是面临战争，但是呢因为发动战争这些不谨慎而毁坏了很多人的生命，会破坏了很多的家庭，就是这些的话就是战争的意义，就是你本来是要保护众生，结果却伤害了更多众生，那这个就是起不到这个作用。所以最始终把哪怕是战争的时候，也要想怎么样去减少损失，怎么样去减少这种无意义的这种牺牲。所以在战争的时候，它有一个规则，就是说不杀平民呢，不杀老百姓呢，不杀投降的人呢，就是如果有这些对方如果有倒戈呀、叛变的这样的话，你应该给他们一定的这种安全的。如果他们有一些里面有一些怎么讲呢？怎么讲？就是说外援的这些，到时候你应该劝解他们不要入这个战争，不然的话会毁坏更多的众生。所以它是一个始终，哪怕是发生战争，也要尽量减少损失，尽量减少杀生。你不是说你打得过就可以多杀生，就是把敌对方，也不是这个，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反正众生都是众生，所以最终来讲，就是错敌方的这种无赖，或者是错对方的某一种的锐气吧，就是说那种的就是没有道理的那种的那种强硬这种然后就是说怎么去保护，是策略上面怎么去做呢？这下面已经说了三种，一种是国王的心态上面的一种利他的心，保护住国境的心，然后利他里面包含了就是说一个是他自己能掌控的这个国度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对方如果发动进攻这些时候怎么样的战策，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就是说慎重，不要就是扩大面积去伤害众生，保护众生的生命然后哪怕是一个人的生命都很重要很珍贵，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但是说是不是让别人呢就肆意，既然他们这么无赖，也会可能无赖的比较杀生啊，这样是不是杀生的时候就把脖子伸给他们就完了，不是这样子，就是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其他众生的未来长久，而不要制止恶行的这种的做法不纵容恶行的这种。向自军队下向自四军下对军队下令排兵布阵来迎战，然后就保护的这个做法呢，就过去的战争很多都有，就是就君臣君一级是最顶上的，然后臣和这种大将谋士这些是一级，然后再一级就是那种普通的就是民众，再一级就是说有如果曾经长期如果是受到那种怎么讲呢一种比如说就比如说他们也没有那个能力去交税，也没有能力去就是充兵役然后只是就是依附于这些其他的这些地主或者庄园主或者其他的牧场的主人这种的生活，但是他们会受到一定的薪资和住的地方吃的地方那种的人。所以在这里面呢在这种的社会呢，就是过去印度有这种兵也分了四种，像步兵啊、象兵啊、骑兵啊、车兵啊，所以这样子。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这个梅婆仁波切讲的这个里面呢，分的是前面是这种这下面这个游戏啊，就最后自己军队中这个上一次刚开始我们讲了我看啊，这第一个是用派这个亲信或者自己亲自出面去调解和就是用 调解饶毅以及指责的方式，这是第一个。然后这个没成功以后，第二个就是准备这种发动战，如果 不可避免的战争的话，那就面临这个战争当中的做准备，准备的时候心态上的准备，军粮草什么那种古代有的任何人这些训练这些方面的这个策略上面和侵略入侵的之地的时候这个策略这个准备，然后总体的一个就是对自己对别人，只要是个体不仅仅是想到说整体的局面怎么样结果要什么，但是你还要想到个人的命运，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玩具，他们死的时候不像游戏机里面的死掉的一样，每个人的生命很珍贵，要为个人要着想。所以这三个思维以后呢，就最后的部分，因为开始的就是第一个部分是调节，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分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心态上的这种准备战争的这种准备，然后第二个层次就是战略上面的准备，然后第三个是说具体的就是慎重的这种的，尤其是不想毁坏更多生命的这种的责任心，这种的大局面不仅看到自方也看到他方以及周边以及所有就是今生来是这样，所以有一种尽量减少无辜的伤害的这种的心，扩大这种的伤害的心，然后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排兵布阵的，就是用四种军队来应战，然后这是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去就是面临这个战争呢？最后自己军队中一切下等勇士众应排在前当先锋，中等勇士列其后，当将一切骑兵众于此二者之后派之二者后派出。所以这个里面的时候是说，因为它是四个四层的这种的保护，就是一个是保护这个以前过去的时候君王是很多时候是亲自统帅这个军队去作战，一个是一鼓作气有威势，因为军队士气很重，自己最高的领导都出来的时候大将啊猛如虎，或者是各种军队也比较好怎么讲呢，没有退路一样的，就是整个国度都会完蛋嘛。所以他们当然在这个当中呢，他的这个最后的这种决策的人他们要好好的去保护，所以为了这个呢，就是外层是下层的下等的这种士兵就在前锋，然后中间呢就是中等的勇士列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如果你是下等的这种呢当中呢，在一些战争当中就是很骁勇善战很有计策的话，他也会并提升到这个中层的呢，也会提升到这个上面，所以你有机会论功行赏，就是那种不断，反正每一个领域的体育也好，这是什么竞赛里面，你都有一种不断可以升级的空间嘛。所以，这当一些大的，我们这个社会幸亏很太平，没有在很多人经历这些，那就是最好、最佳、最大家最应该珍惜的，就是这种和平的年代。和平来之不易，和平呢就是容易被其他的这种势力所破坏，现在就是我们人类的一种相对来说是一种黄金的时期，就是大家都安居乐业幸福，相对一些混乱战争以及特别难就是人性的最丑恶的那些面展现的时代相比的话，痛苦泪和血的这种那些没有人想要的，没有人想就是融入到那种的社会情况，衣不裹腹，衣不什么遮一体，食不裹腹，渴了没有水，痛了没有药，甚至有的时候很多都很粗暴且劫掠，都是妻离子散，还有时候家庭破败，家徒四壁。你看一下叙利亚呀，那些战争，到处都一片满目疮痍，一片的这种废墟。原来的一些和平光荣景呢，大家都邻里邻居微笑买菜去做饭，拎着小狗去公园啊，这种跑了一跑在哪里度度假，那些相比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我们也要祈祷世界和平各种，但是在这里面呢就是说目前在这个排的这个前排中排就是然后说在这个 最前面是下等的这些前下等的兵在前锋，中等的在列骑，这在骑之后在他们的后面，然后再上面是骑兵，骑兵在他的后面，然后再后面呢就是一切上等之英雄众，君主同行之军兵，于后住于彼后则安全，一切步兵也掩护。军中我看诸军随顺得胜利。所以说如果就是说这个王呢，其实说被这些上等的将军呢，英雄的这些家族的这种人和英雄的这些立过榜的这种得过奖的这种的人保护，跟君主同行，而且就这样子的话，这就会住在这注意这种后方比较安全然后在这个最他的最贴身还有贴身的这种的保镖，贴身的这种侍卫，所以这些应该是就是步兵的方式最稳定的在地上他们有特别的训练，有一种像就是高级的那种特种兵一样这种的去掩护这个君王所以这样子呢在这个军队前前后后甚至只是开到直入到前方退到后面都是进退自如的一种的状态，你这种保护这种几层四层五层的这种的模式所以这个应该是过去那些很多战争积累的一些经验，这种的比较稳固，像你一个城墙的话也需要有外面有这个最外面有那种障碍物啊有这种竖起的这杆子呀靴的这些尖的这种杆子马呀这些车呀越不过来，然后还有护城河呀就是一般的就是人也不会游泳或者怎么样，其实很难爬上来爬下去，从水里面哪怕会游泳都爬不上来，吊桥啊过去都有这种，在上面的话不仅是你如果过了外面的这些护的这种的栅栏或者是这些防卫的这些东西，然后护城河还有巨大的城墙，城墙上面呢本身你穿不破，从上面还会有这种东西就砸下来啊，这样射箭啊，这个扔石头啊刀火呀火球啊这扔东西啊，所以过去也有很多的这种有一种有一些是那种就是怎么讲呢，像各种武器一样的，有一些是专门会放那种东西，你在某一个位置把一个东西移动的时候，这边的东西会正好过去很猛的一些石头啊怎么剑啊这样插过去，它是不用人手的，是自动的那种机关这种做法很多，所以不论如何就是像一个这种城堡的结构一样，就是在哪怕是你在移动当中的一个在平原上面在森林当中在这样的山势地平很多的方面，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个类似于就是坚固的一个结构所以在不断移动中的一个城堡一样的一种人的这种的换位的护卫的一种结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是说这样如此善巧我看布阵列，诸军敬畏彼君王，以并以感恩图报心不能当面令不喜，所以如果君王在这种的怎么讲呢英雄和谋士的这种的护卫下在这个当中指挥的时候呢很有威信很有威势所以其他人呢都会以感恩国家国王这么辛苦，君王这么就是不惜自己的生命然后去出面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那其他的人呢也许就是一个是对于自己的这种国政的这种情感对国王的一种感恩图报的心去发挥自己的能力，然后也有一些人就是怕战，有一些人厌战，有些人呢就是怎么讲呢可能是那种就是有就是诡计的这种的，对于战争当中甚至伤害自己里面的人的这种人呢他也会不敢就是当面违抗战争然后逃兵啊这些人都不敢做这些事情，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后方军具威风固 以彼进攻对方敌，尽力反击莫退后，战略得当，方便巧，天众相助得胜利。所以说，我因为有这种，就比较有威势的，他们心里面都有底，说后面有强大的、更强大的势力。如果你把强大的势力放在前面，万一就是强大的势力暂时有，就是有一些克不住，这样的时候呢，其他的就更散、更没有勇气的人在后面的时候，他们就会一慌而散，就会前面还没有正在打仗，后面已经开始跑了。就是这样子的话，军心涣散，军心就是军败如山倒一样。但是后面的有山一样的，就是稳定的这种军，就是英雄和勇敢的勇士在后面。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其他的人也不敢就是往后退败，也会想着就是后面有更强大的势力，背后有靠山一样往前就是冲的。所以说，军队后方军具威势故，一比进攻对方敌，然后就是这样子，他们会就抵御对抗这个怎么讲呢？敌方的这种的进攻，然后不会轻易的就是后退，因为这些战略的这些方式非常善巧而得当的缘故，而且也因为你是有正义的，不是去入侵别的一些弱势的这种国度，去欺负他们，去强占他们的这些国土和财富，那这样子呢，就是不仅是人，还会有这种正面的能量，以至于就是天啊、非人啊，这些天众也会相助。所以这样子就是说，依靠巧方便，步兵排兵布阵之君主，虽使敌方死伤，然其罪过极轻微，亦不一定受果报。就意思是说这样子呢，依靠这种的善巧方便，以及这种的排兵布阵，对方如果对方这样子就是侵略方，他们死伤这种兵军，但是没有不会然其罪过极轻微，就是这个罪过很轻微，甚至都不一定有什么国报。但是若为如此，为何故？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彼因依靠大悲心而光兵而与敌方战，就是因为自己的方面本身不是因为贪心，不是嗔心来发动战争，贪嗔的这个本身是造作罪业的最大的这种两种情绪，然后也不是因为没有智慧去就是导致很多很多的这种问题，而是不可避免前面都做过很多努力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所以而且此时呢还怀着大悲的心，就是说减少兵军的伤害，就保护国境的这些民众的安全。所以这样子，君主为护诸众生，自其家族之利益，舍弃今自己之受用，以此所作为基础，所具福德更增长。说他是国王，不惜舍弃自己的这种财富，不惜舍弃自己的这种生命，来保护这个众生，以及自己的这种妻子儿女，以及这个国度的传承，传承这种的王室的传承，整个国家的这种的一种命脉的延续，所以以此作为最基础呢，才就是回应这种的战争。那这样子的话，甚至就是你有那种因为有不怕牺牲自己去保护其他众生的心，反而会增长这种福德，令所具福德更增长。那这时候呢，就是说毕竟是个战争嘛，那战争的时候好像一般的人想起来都是痛苦杀戮，那这样子应该对敌方的态度，你应该心态上面全部都是本来是回归于一条心，心态上面有仇恨，哪怕你没有去发动战争，也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意图上面的这种的负面，然后如果你就说又做又想的话，那又就形成那种更顽固的这种的负面的力量。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它不是 怎么讲呢，贪和嗔。那什么样的态度呢？奉行国境中奉行佛法国境中不由自主起战争，国王应当如是行。就是佛法的国度当中，如果面临无法避免的不由自主的战争的时候，国王应该如此的去做。一切君主恒时中应当如何做观想，就是说一个一切这一种的君主呢，应该去如何去对待，就是态度有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这种敌方呢？毕竟他们是来进犯，这样子的话有个敌方。此即依靠八种想，先于所属诸众生升起自己亲子想，犹如父亲教化子。即使杜绝蛮横者，不舍悲心第一想。所以这个八种的想呢，先与所属众生，就是说其实先可以就所有的众生吧，所有的众生不是一类众生，是自己的国家的众生，就是我自己的子民，其他都不是你的子民，这种是一般世俗的观念。但是在佛法当中呢，其实所有的众生都是升起一种是自己的这种就是子孙孩子一样，犹如这样的想。而且这时候呢所以说不仅仅是人类，还有其他的众生也是如此。但是如同那个父亲有时候会就是纠正孩子的错误的行为，甚至有打的骂的怎么样的去调伏的他的一种的邪恶的这些做法，或者是不正当的这些做法呢，就是他以这种的方式讲，犹如父亲教化子，即使杜绝蛮横者，然后你如用这种的方式呢，杜绝这个蛮横者的各种蛮横的行为，在这个发扬光大，在国家的里面呢，就是流行起来不好的做法，贼偷来偷去，一直不制服的话，那就是学贼学贼，贼更多，然后不盗贼的人呢，也会想着要当盗贼，反正也不受处罚，那我造成了损失，我那又愿意偷一些别的来补偿我自己，那这样子类似于就是。杜绝这种蛮横的野蛮的这些行为呢，但是同时呢，就像一个父亲不会根本上不关心或者舍弃对自己的孩子的这种悲心，还是不舍悲心，需要调伏他们，但是同时呢不舍悲心，这个是佛法的独有的这种特别的这种心态。然后与诸蛮横不逊者生起然病患者想，不做损害不嗔怒，断除其过第二想。第二种呢，就是对于这些非常病态的这种的人做的很多事情，那这样子就把他们都看作是一种传染的这种疾病一样，就是我们说众生本身都有贪嗔痴的疾病。那这个当时发动这些战争这样的时候呢，也是因为这种种种的作害的这些行为，来自于他的这种不善的念头。所以说，所以帮助他们，就像你是一个医生的话，帮助病人解除他们的病痛一样。但是你不用对病人本身有仇恨，就才有生气想要伤害病人，不是你，哪怕是治疗的过程，有手术，有打针，有穿刺，有放血。有很多的这些，甚至截断一些如果腿被感染应该保护生命来截掉腿截肢的这种方式都可能有的，但是最终是为了保护众生。所以一样的，就是你不喜欢他们的这种病，但是不代表你不喜欢人，就是这个人是像我们说以前举的例子一样，像一个杯子一样，你不喜欢杯子里面的喝的东西的质量味道颜色，那可以就是帮助他解决倒掉，本来这个是有传染的这种的病在里面，这一口一个杯子里面，但是这个杯子你不用砸掉，就是你还是可以就是装别的东西用。所以一样的，就是这时候呢你分开敌人和 敌人的思想，这种的两种，一个是劝说，一个是就是调伏的方式去转化他们，也就是调顺，帮助他们来调理调顺，然后让他们看到后果种种的方式，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与诸病痛之众生生起慈悲之想后，断除损害，尽极力饶益行饶益之事。第三想，就因为就是有前面真真正正的有这种慈悲的心，对于一切痛苦的众生，所以他做最好的自己的一种能做的方式去帮助别人，去就像医生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病人遣除他们的病患病痛，一样去完成他们为他们的这种安乐健康去力行心饶益之事。如果你比如说一个发动一个战争，你打这胜仗打过了对方，但这时候你不是继续去蹂躏别的地方，去继续去抢夺别的人财物这些东西权利，而是给他们立一种的好的这种的，尽量用财物用好的一些资源，自己有限的能力的情况下让他们自立，然后让他们有这个实力。如果是实在是恶的这种国王，可能很多他们自己的人很多也不喜欢他们，如果有个重新有一个国王，有一个这些君王心里的一个，就签订一些和平的协议，这样可以相互相安无事，以至于就是战争造成的损失可以做适度的能力的情况下的一种赔偿。这个就是这种做法，就是始终想要慈不离悲心，要解决众生的痛苦。与诸具足乐财众应当升起欢喜想，毫不贪无贪还毫无贪心嫉妒心，欣然随喜。第四想，如果你就是说其他的众生呢，此时如果敌人敌方包括咱们就有一些那个财富啊，还有对方的国度当中的就是相对于比较幸福啊，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不要因为这种的嫉妒心，想要对财富的欲求的心去发动战争，自己不能做这种的事情。你的心态是说很随喜其他的，如果你是一个贫穷的国王，旁边有很多富裕的国度，那应该是心里面就是很学习他们的这种长处，他们做事的方法，如果种植的技术很多都可以学，然后对于具足这些财富的众呢，应该是就是观想欢喜之心，没有因为嫉妒，没有因为贪心而去做不好的事情，甚至就是就当然就不能发动战争。哪怕是你发动了战争，看到别人有这些你能抢得过来你能夺过来，但是你也不能就因为贪心嫉妒心这样去夺，而是就是说保护他们国度的那种的应该个人所有的一切的这些财富。所以欣然随喜。第四想，以前在我看了一些敦煌的文献，里面也有就是当时的吐蕃的这些社会，就是在甘肃啊，像那个陕西啊，很多地方，他们有一度有时候就是做这种抢别人的粮食呀、水果呀，或者是女人的这些做法，后来很厉害，就是当时的吐蕃那个宰相是一个僧人，他就在他的创意下，就是之前也有了，就是。就主要是这个人很爱好和平，他就是写了很多，如果就是地方的军阀或者是那种在住在边境上的这些人呢，有地方实力的这些军那种怎么讲呢，军阀呢，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军队的统帅，这统领他们呢的军队，包括他们有很严格的纪律，不能够拿轻易，就是不能没有钱财交换来做买卖，不能够就是以欺世的方式多抽税，也不能就是有诸种的这种方式，就是说故意的就是有别人不情愿的不公正的这种方式，甚至抢夺，但是这个包括他写了很清楚的水果啊，什么什么什么梨子呀、这些，说明就是那时候有这些问题，然后他们就立了很严格的法来执行。所以这是就是说就是不能够就这种随便去夺，然后敌众虽加害我， 敌众虽然加害我，彼无自由称恨等，以过患因造罪业，断或爱敌，敌无想。最终我们在这里想的就是说，发现就是说，虽然敌方会伤害我，伤害这个我，但是是因为对方呢，就是没有能力调伏他们的这种嗔恨烦恼这种的心，所以他们对于就是外面的人很凶，可以控制，但是对于他们本身的这种信念上的这种调伏自己的心，调伏烦恼，调伏嗔恨心，没有能力，没有力气，没有掌控，就是失控的一种状态，其实是情绪的失控的状态。所以可以在后面呢，就是你哪怕是胜了他们呢，曾经也给你造成过创伤，这样子的话，合理的相互的补偿肯定都会有。以外就是帮助他就是减少这种，哪怕是有一些是因为这个国度国王不信仰正法，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所以导致的，那可以就是说以后介绍他们认识一些很好的一些法师，很好的一些精神的导师，很好的一些书籍翻译团队寺庙，还有好的一些就是谋士政治的人，去跟他们做书信的沟通种种的，所以就是帮助他解决他心里的内心的问题，所以就帮助他断惑。然后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就是不是经济物质的补偿，是精神上面的一种支援，精神上面的一种救济的方式，来避免未来的这种痛苦和未来的战争和彼此的伤害。爱护知心密友想以前如何爱友者，后也慈爱情后也慈爱情稳后也慈爱情稳固慈爱诸众第六想。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所以他们就是国王的天人的责任，就是保护众生。如果有就像你爱护你自己的知己密友和亲戚朋友这种的样，就是如此，就过去你一直到现在是如何对待你的亲友啊，爱你的人，你爱的人是怎么去做的，所以以后呢，你也把这种的爱继续稳固，持之以恒，就是从前做过，现在也继续做，未来也会将来就继续就是去做，然后把自己对这种的爱和友谊呢，就是变得更加的这种稳固，把这种的把亲就是跟你的闺蜜，跟你的那种的亲朋好友的那种的心态，那种的关爱之心呢，就是给予所有的众生，就是这种意思。所以把这种友谊的这种爱心慈爱的这种，就把它从你这个就是佛法的一种练习嘛，就是把爱从家人，从父母母亲从开始，渐渐的扩大，慢慢到周边的亲朋好友，慢慢再到陌生的人，再到就是比较不喜欢和很不喜欢，对自己很有仇的那些，慢慢就会都有一种，其实人都不容易，每个人都被六毒五毒所掌控，被这种追着六根就是跑来跑去的这种，所以就是有一种共鸣，有一种同情心，有一种的这种超越自私的一种悲悯心。与诸一切被受用，当其犹如妙药想，不以贪欲邪想用，不贪而想第七想。就是对于一切的这种眼耳鼻舌身的这种消费受用，就是享受的这些做法，所以这有一些享受呢，就是药一样，有一些可以对身体心都有调节，你听音乐，听吃食物，然后做一些就是身体的理疗，药物的理疗，药物的这些诊疗，这些时候呢都有很好的一些帮助。但是如果过分的贪想的时候呢，就任何事情过度了以后都会造成这些伤害，有些时候是过于贪美色，甚至出有一些国家之间的战争，是因为就是两个不同的地方的小王或者大王就抢一个女人怎么样，所以这些不贪而想，就是你没有的 和不该你想的不要想，就是你应该合理合法如情如理如法的去做这种就是说知足当中享受自己的珍惜现有的享受现有的这种意思，不做这种过分贪婪而导致的悲剧。于己升起无我想，寻求法义依法事，尽情听闻佛法后如法行持第八想。就第八种想呢，就是说要真正的最终来讲，世间只是一大堆的业和缘的故事，最终要超越这个，所以应该经常观修无我的这种教法，然后经常寻觅圣义地的这种意义，然后抑制这些就是具德的上师，尽情的听闻闻思佛法，然后不仅是闻思，修的时候要如法的去尽量的去实践，然后这是第八想。所以这前面的一共呢都有就是不舍慈悲，断别人，就是帮助别人，就是断除过失，心饶益，然后欣然随喜，然后在精神上面去帮助他们，然后如同自己的亲朋好友一样去对待所有众生，不就是堕入到贪婪而去伤害别人，而去就是说珍惜和现有自己该享有的这些，君子取道，怎么君子爱财与取之有道一样，就这种样子。然后最后就是依圣义地，就是空性的这些究竟的教法上面呢去闻思修行。如果具足此等八种想，奉行佛法之君主，依靠他人之供养，即使宝库也增长。就是具有这种八种德行的人呢，就是奉行佛法的这样的君主呢，依靠他人的这种重力和和重愿和和然后就是别人的这种的怎么讲呢，随心随力的这种护持，那这样子使你的国家的财富会增长，国库也会圆满。对，其他非法之君主依靠谄狂狡诈法，亦比不上其一分。就是说其他的有一些国王呢，就是如果没有这种德行，但是用一些就是谄媚的一种的心态，有一种是狡诈的说妄语的说谎的这种方法，暂时可能很多是有效的，他绑一个更大的国王，然后到处去谄媚周边的势力，然后有些是说谎话，然后有些是做狡诈的欺上瞒下这样子。那这样子的一些做法呢，就是但是最终来讲比不上上面的这些功德的这些其中的一份。如是具足八想者，天中即时降雨水，庄稼丰收，无饥荒，不会损失毁诸兽用，无有凶猛野兽等威胁不幸之威逼。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国度呢，就是福德比较增上。所以因为从上到下，就是说原来是说如果上不正到下歪，要上正的话下也正，所以具足八想的人呢，就天众也护持，然后甚至就是说风调雨顺，因为这种的福德圆满的故呢，庄稼丰收，风调雨顺，就是没有有饥荒啊，这种逃难啊，这种的问题，难民不会失毁诸兽用，就是物质财富都会比较兴盛，然后没有那种的怎么样各种各样的除了就非人以外还有动物的这种威胁啊，很多就是比如说有大规模的，以前有一些动物的威胁，老鼠啊，蝗虫啊，或者是某一些类别的一些众生，哪怕是以前你在古代的时候有这种豺狼虎豹各种各种各样危险嘛，那这些也因为这个国整个国度的一种怎么讲呢，整体的素质和管理以及威德福德增上以后会消失，这些就是减少，就是灭被不为他们就是威胁，就是周边的，因为你这个国度比较健康，这样子就你周边的威胁种种的不幸，这些也不会逼迫面临到你头上。人就是离于恐惧离于痛苦的方式， 去做，这种人不会受到这种怎么讲的人为和自然超自然的这些种种的障碍，这意思。加害君主诸怨敌，自然而然无情中，亦为自罪所毁灭，而后无有怨敌也。就是说，哪怕是进犯、伤害以及就是发动战争进攻的这些周边的其他的国度的君王呢，他也会自然而然在你的健康、你的国度的这种稳定当中呢，其他有这种罪，怎么讲呢？有罪行、有邪恶意图的这些呢，因为他们自己的邪念就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他们自己的恶的这种品性呢，最终会毁灭他们自己。这意思就是而后之后呢，你就会比较天下比较太平，你会发现善最终会胜，恶最终会灭，或者恶不就是恶不抵善，就这种说法有吗？那就是最终来讲，善会胜利，善的神会胜利，善的事业会胜利。就是如是依法护众生，君主以此世间界，无论何人皆成善，无论任何罪恶业，后世转生善趣中，余生天界成天子，生生世世皆安乐。诸君主当如是行。所以这个君王呢，他就是诚心诚意的去保护众生，用就是如法的这种的方式。所以所以此生当中呢，他也会就是幸福，就是过一个比较温和，就是的这种的福德圆满的这种的生活，然后无论何人皆成善呢，恰恰所接触的很多呢，因为他的善的感召、智慧的感召，也会自明自知，转持由恶从弃，恶从善，所以他自己呢，就是无有任何罪恶业。就是在你当中呢，虽然有时候要调伏众生，需要用一些比较没有办法的回应，就是强力的回应，但是不会有罪恶。后世呢，就会转生到善趣当中，继续转生在善趣中。如果生于天界的话，称为天子；后世转世善趣中，生于天界。因为就人界的，哪怕你没有获得佛法当中的这种的很大的修行和成就来解脱，至少你在善趣当中，甚至三善趣当中的最好的这些天界当中呢，成天子。所以此生来世当中呢，就是这意思。然后生生世世皆安乐，因为这种的福德以佛法身口以佛法的方式来行事呢，就生生世世皆安乐。诸君也应该，就其他的君主也建议他们如是的，就是这么样去做。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佛堂后院有一些那个东西在看，所以比较吵，时间也差不多。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